Can you feel it? Now it's coming back. We can steal it. If we bridge this gap, I can see you through the curtains of the waterfall. When I lost it, yeah, you held my hand, but I tossed it. Didn't understand you were waiting as I dove into the waterfall. So say.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学霸学渣闯美国，我是学渣主持林飞。
我是学霸主持六。
我是学渣二号肖一。
我们的电台也走入第四年头，因为我们是2016年大约3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们这个电台，做了差不多有100多期节目吧。不知道肖一和林飞同学对我们一些节目还有没有印象？
顿时觉得自己特别伟大，做了100多期节目。然后我觉得我们节目大部分都是以嘉宾采访为主吧，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借着这个节目认识了非常多新的小伙伴，然后聊了很多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然后比如说开餐馆的，比如说做无人机的，比如说对做 Hyperloop 的，然后各行各业创业的呀，做咨询的呀，做律师啊等等各行各业的小伙伴。然后肖一好像做了非常多关于吃喝玩乐相关的话题，是不是？
没错没错，吃喝玩乐啊，旅游什么的，当然也有很多印象很深的，包括一些关于教育的探讨啊，然后或者是采访印度大哥，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我们真是很 diverse，
对对对，话题很丰富，
真是把美国这个大熔炉的社会已经表达了蛮多了。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来美国的一个好处吧，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多元化的社会。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做3年的节目中，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认知啊理解啊，对人生的不同可能性啊，对世界的认知都是有一定的提高的吧。
对，这个的确没有错。不过我觉得我们之前可能都是在比较愉快的一些认知中，或者对现实的一些事情有一定的思考，但并没有这么深。但过去的一年里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比较多，包括一些贸易战，然后川普又有一个这么特别的总统，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世界上的战争啊，各种
对，包括美国有现在的政府的关闭啊，是因为就是移民的问题，我觉得很
对、
就是、
有史以来最长的
美
国政府的关闭。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认知这个世界是在不停的一个变化中的。
对
对啊，
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很多的局限性，然后再接着听了很多关于对各个 topic 就是一些讨论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呢，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输出，有更多的讨论。
对，因为我觉得像林飞说的，我们前面3年节目采访了各种各样的小伙伴，那从他们的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很多观点。那我们更多的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时候去倾听，然后看一下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自身人生的各种各种可能性嘛。那我觉得有可能第四年度我们可以更加注重，就是我们自己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自己对一个世界的认知，去对一些事物的一个看法吧。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我们第四年可以去更多去做的事情吧。
对，是，就是从拉着别人然后听别人在那儿叨叨叨，逐渐转型成我们自己内部聚在一起叨叨叨。
对
对，那今天这个节目也算是为我们2019年做个预热吧。
对，
就是你觉得我们2019年可能会聊些什么样的话题，能不能给大家事先预告一下？
谈起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想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初衷，叫学霸学渣闯美国。那很关键也是在闯美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包含了我们前面3年做的节目。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3个初衷，一个就是闯美国闯世界，认识一个更大的世界。那第二个的目标就是认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嘛。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想通过看到更大的世界，包括认识不同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我们来后提高自己的一个自我认知，包括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记得我们所有的节目基本上来嘉宾，我们都会问他们在闯美的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去自我认知，怎么样去自我成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初衷，认识更大的世界，认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然后去认识自我，然后去不断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形成自己的一个世界观，然后去提高自己的一个认知的边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 第四年的节目有可能可以注重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一些认知去分享给不同，因为我觉得你的认知是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主观的，
都是主观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从来美国读大学，包括到工作中，包括我慢慢做节目这个过程中，我们认知的边界是在不断扩张。
扩大，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在第四年节目中可以去探究我们的一些主观的一些认知，然后跟听众朋友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看一下我们每个人的世界的认知。因为我是特别有感触，在这个包括小一前面讲，在这一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飞速的发展过程中，我自己有非常多的一个认知局限。但是我是觉得从来美国十年前来美国到现在，我个人的认知是在不断扩大，但是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局限性。
对，就感觉前三年我们是出走记，就是看一看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文化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地方，各行各业的人。那第四季我们变成回归季，回归到自己的内心，然后看一看自己的在想什么，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成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局限。
对。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聊自己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容易招黑的一个话题。
没错，我也在想。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就是很多在听我们节目的人肯定会对我们的观点有各种各样的吐槽，或者各种各样的不认同。你会担心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会招来很多骂声吗？
我觉得林飞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是觉得在美国的，至少在我现在不管在美国教育或者是在工作中，我觉得有不同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虽然说有些时候大家不认同，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去讨论。我自己的认知有可能很多时候也是一个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愿意去主动的分享，也是愿意去听一下，就是比如说听众朋友不同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会擦出火花，然后迸发出更多的可能性嘛，对吧？
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选大法官的这件事情，我有好几个，就是有几个朋友互相拉黑了，包括
哇这么严重，
真的是有这么严重。是后来就是其中某一个朋友告诉我，当然那个人呢我现在跟他也不说话了，因为他后来就问我关于大法官的一些想法，结果我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而且那还都已经是比较含蓄的想法，就他就各种开始开喷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没有再回复他了，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一个主观的思考，如果你来问我，我当然是把我真实的想法去跟你讨论。那么但是后来我一想，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搞笑，可能这个朋友过一段时间比如说怎么样大家又会和好啦之类的。但我很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互相拉黑了，因为我还是比较愿意去听他的一些想法，不管是可笑不可笑的观点，我觉得对或者不对的观点，我可以看到他是思想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想法，就是他怎么会有这种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就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他去做这种
有这样的想法，
假设，
对，
或者他就觉得说某个东西是对的，那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
只是呢，有些人比较偏激，所以这个没是必然的东西。你看有那么多公知，哪个公知不是被骂，对吧？许知远啊什么的，被骂的还少嘛？所以我们这种比起来的话，就小巫见大巫了。
对，
对。
那林飞同学会不会觉得？会觉得是个问题呢？
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太看我们节目下面的评论了。
没错，不敢看评论，
就感觉已经放弃了。就是每次下面都会看到，当然有非常多就是也有支持的声音，或者说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加油的声音，但是还有很多就是批评的声音。
对，
当然了，我觉得有些批评很中肯，就是我们也需要就是不断的采纳大家的意见，不断的学习，
做更多的功课，是吧？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批评就是看到之后还是觉得挺伤心的吧，毕竟我们就是无偿的在做一些东西，然后也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还会碰到一些不理解或者说是不认同吧，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伤心难过。
对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得到很多好的反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是逼迫我们自己去做更多的功课，实际上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意见实际上也是 就是打开了我们的一些认识的边界。包括我觉得肖一前面提了一个大法官，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小伙伴有可能不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一个节目，实际上就是说川普上任以后，因为大家有可能对他的一些就是大的政策，包括移民啊或者其他，但是他实际上做了有一件事实际上是会影响美国是几代人，就是他因为美国的大法官是有九名嘛，他实际上有两名是最近是退休了，然后的话在大法官实际上是对一个美国的一个社会是有非常大影响多的角色，包括移民问题啊，包括一些美国的一些枪支问题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今年选的两个大法官就是说在川普上任以后有两个大法官是上任以后都是川普选的非常非常极度保守的一个法官，那其中有一个法官还是因为一些事件得到了很多民主的一些反对，但是最后以一个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这个大法官的位置。那现在大法官九名法官中大部分都是一个保守派，那这个实际上因为美国总统只是一个四年或者是八年一个任期，但是大法官他是一个终身制，而且这两位大法官都是非常年轻，有可能是在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之后影响到一个美国的社会。那这个过程中我非常理解肖一和我们周围一些人的一些讨论，就觉得哎，这个大法官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事迹个人事迹会影响到一个美国一代人两代人。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大家一些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年的节目中我们想讲一下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大法官比美国的总统对美国的影响有可能更大呢？
对，当然除了大法官还有其他的了，就是还有修墙啊，还有各种世界上的战争啊，包括一些比特币最近发生的一些公司的密码的问题啊，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有两面性或者有更多面性，并不是说某一面它就是对的或者不对。
对，
可能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它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法律上它又是不太对的，所以这些思考呢就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认知，
对，
有更多的，
对，
有更多的一些就是
对
提高自己的。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一个就是提高自己的认知的边界，我觉得就是第四年我的目标是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一些思想输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提高我们认知的边界。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的认知都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的认知还是偏于主观，那让我们这个主观的认知怎么样与客观的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怎么样去更多去制造这个桥梁，把他们的就是当中的一个边界慢慢缩小，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
对
对，所以就是总结而言，我们第四年的节目可能会更多的我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或者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在思考的一些事情以及观察到的一些现象等等吧。
对，
就是虽然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或者非常有可能是片面的，但是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激起大家更多的思考或者引发大家更多的讨论吧。我觉得所有的人就是看这个世界上非常多的问题就像盲人摸象，就可能我只摸到了脚，然后你可能只摸到了尾巴，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把自己的观点摆到这个台面上，我们可能能够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画像，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非常同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关键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还是就是我们是一个个体嘛，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加去注重我们就是一个微观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周围发现的世界，而且我觉得我们不会去讨论太多宏观的东西，因为那个太大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会从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包括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例子，包括这些来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讨论。我觉得宏观的太大的话有可能对我们来说太大太空了，是吧？
对，宏观的那些就交给其他人去关心嘛，就交给那些政治家经济家他们去关心嘛，我们还是聊一聊我们身边的就是大家每天接触得到的事情。
是，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嘛，那就回到我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做第四周年，那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一些例子吧。因为我是觉得在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肯定有一些认知的局限，但是在这我们在闯美国的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学习啊工作或者包括现在做节目的话，慢慢会提高了我们的边界。所以说我想分享一下我们 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哎，我们刚来时候哪些认知的一些局限，然后现在慢慢会打开。那首先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举一个很大的例子，就是我刚刚来读大学这边的是一个因为我刚刚来美国还是读一个就是说设计学院嘛 Community College。 那 Community College 就和传统的四年的一个大学会不一样，因为它还是说有一些社区大学，就是说社会上各种人都可以读。所以说在中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班上基本上跟你年龄一样，跟你目标都是一样的人，但是到社区大学你会觉得，哎，有很多是就是说年龄比较大，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当兵回来，就是说他或者是有一些就是说就是说有可能是辍学然后再回来了，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那我当时一个认知的局限说，哎，为什么我上课的周围有这么多跟我不一样的人？来美国我知道肯定是会有一些就是说不同种族的，那美国的多元化这个我可以知道，但是我当时认知局限就是说有这么多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人。多元化不只是文化或者宗教，最多的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觉得在中国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说好好读书，高考考到好大学，然后赚很多钱，这个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但是来美国以后，我跟很多人去，包括从战场中回来的，包括很多人是就是说养很多孩子，包括就是他们对人生的目标不是说就是去考大学或者是去赚很多钱，包括很多人做一些就是说非盈利的，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赚这么多工资去什么非洲去公益，这和我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认知就是说能考上985211大学然后去赚更多钱，但是美国你看很多人他的多元化实际上是他对人生的目标是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快乐有可能是我到非洲去做志愿者，我拿再少的钱但是我愿意去奉献给更愿意帮助的人。那这种就是对我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边界的一个完全，然后我慢慢理解，原来人生的目标不只是读好大学赚钱，有可能是很多其他的一个人生目标，在美国有各种各样多元的一个人生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在美国的慢慢的十年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慢慢打开了人生的不同可能性。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就是觉得，哎，有一些认知的边界你们当时和现在一些就是说不一样的理解。
对，我觉得 Leo 刚才说的很对，这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也有相同的感受吧。就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社会，我不知道国内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也好久没有回国了，所以我不敢说国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美国确实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一个文化，它可能对这个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现象或者各种各样不同的价值观都会有更多的宽容，更多的理解吧，所以也不会有一个非常单一的，就是要么就是崇尚赚很多钱，或者说做到多高的职位，这样单一的价值观。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改变是，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会听到有很多人说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或者第一代移民在公司当中会碰到非常严重的玻璃天花板，所以非常多的中国人，像是亚洲人吧，在公司当中可能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的在那儿付出，工作非常勤勤恳恳，但是很难被别人注意到或者很难得到提升很难晋升到一个高层的位置去领导整个公司，带领整个团队。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我们性格问题啊，或者语言问题啊，或者文化障碍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非常认同，我觉得哎呀，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这句话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以至于我进入职场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很难做到公司的中层或者高层。但是我慢慢发现其实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当这句话深深刻在你脑子里的时候，你就觉得当我想要去做一些改变，当我想要就是去展现自己或者获得更多机会的时候，这个声音总是在我脑子里不断的响起。比如说我晋升到了 manager 的职位，一个经理的职位，我要带领一个团队了我要去lead一个 meeting 了，当我觉得我要挑战自己的时候，这个声音总是不断在我脑子里响起，让我觉得我可能做不了这些事，因为我有语言的劣势，因为我有性格方面的种种的缺陷等等，以至于我无法做这些事情。就是当你想要突破自己的时候，这个声音在你脑子里阻止着你突破你自己，然后最后这个声音变成了一个实现了的预言。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不要去听这些话。因为后来我慢慢的观察自己身边的人，我也发现身边好像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或者像我这样的留学生，他们做着非常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能够很好的带领一个团队，他们的英语可能有很多的口音，或者说很多用词方面的不标准，但是并不影响他们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力，或者晋升到更高的职位，或者争取到更多的机会。当你打开自己的思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身边的很多人做着非常非常出色的工作，而告诉你这些话的人，其实他们本身并没有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或者说他们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借口，让自己偷懒，让自己停止进取吧，或者停止挑战自己，停止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已。当你就是跳脱这些预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能力远远不止于此。
听上去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实现了一个自我认知，一个自我成长。因为你如果太多的去注重一个外部给你的一些声音，或者是你没有认识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边界的话，你永远不会去实现这些梦想。
对，是。
对，我也有一些感触，就是你们说的，包括就是 Leo 说的学习的过程中，包括林飞说工作过程中，真的是非常有同感。但是呢，对我来说刚开始有一个认知局限的话，也是就是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在大学里面，但是并不是因为读书或者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刚开始没有很多朋友，然后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教会组织，他会过来说请你，邀请你去，就是去他们教会啊，参加一些活动什么的。我刚开始非常排斥这些事情，因为有一个不太好的经历吧，就是他可能某一些宗教他是比较偏激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同学在上一节课的时候，他拼命的邀请我去一个地方，然后后来我真的觉得说，哎呀天哪，他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说什么，那我就去看一下吧。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他们这个非盈利组织，就是当然他们信基督教，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要强迫你去信教，他会帮助你，就是因为他知道你是留学生，你是刚来的，你在这边有很多一些文化的差异冲突，他都知道说要怎么样去帮助你，帮助你去选课，帮助你去学业上的进步，也帮助你去了解一些美国的一些文化，带你去做义工，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很好的一些活动，让你知道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进步，然后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 organize 的比较好。我当时就想说，你们做这样子的事情是有什么样的收入，就有什么样的回馈。后来我发现并没有回馈，而且他们的生活都过得非常的简，就是非常非常朴素。我说的是就是这一个小团体的一个领导人，他们是属于一个
全
大的全职去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是没有无偿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他怎么养活自己？
他的方式是有人给他就是捐款，就是说捐到这个大的组织，然后他们会分一部分钱让他去来做这个运营，但是据我的了解这个钱是
非常
的
少。对，
而且后来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去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原来可能跟我们一样，也喜欢去买这个怎么样的，但是他现在是100%全身心的投入，就是去做这件非盈利的事情，因为这个让我触动很大。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说人一定要心存感激，就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所有的事情，不管它是好的坏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心存感激的过程。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永远都要有这个信念在自己心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很大的触动。
对，实际上肖一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跟我前面说的有一些接近，我们刚来美国之前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那包括这些做非盈利的，为什么拿这么少的钱然后去付出这么多，实际上他们的人生目标，他们对一个快乐或者是一个追求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包括我现在吧，也是觉得我想在一个或者是一个自己创业或者是在大公司的慢慢爬上去，赚更多钱，提高我的这个社会地位，这个是我的人生目标。但是很多人，我们周围人，他们不是以这个为人生目标。那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最大一个认知的一个局限，但是我现在慢慢去认识到， 啊，每个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人啊，多元化。我们讲多元化不是不只是文化或者是宗教，而是人生的目标。
对，而且像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在身边、
嗯、对，
就是很多的人他去做义工，包括原来的同事、嗯、在上班之前他去蒙古、
嗯、
他一个耶鲁毕业的一个高材生、嗯、他去蒙古做了2年吧还是3年的一个无偿的一个营利组织的服务、
嗯、
去当地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
嗯、
然后我看了这些人我就觉得说真的
很
厉害。
说到这边我也觉得我有些惭愧，因为我当时在大学或者是做了很多义工，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带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吧，因为我觉得是我如果有义工这些经验，我放在我的 resume 上，包括我升学啊或者是找工作会有很大，实际上也是帮助了我很多，就是我是出于一个更多一个功利性，但是我发现像小姨说的，很多人是不带着功利性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去帮助更多人，但是从我的角度，我现在是慢慢有可能做一些无偿，但是我觉得在我刚来美国上学的时候，我是觉得做这些事就是为了能申请更好的学校，包括找更好的工作而已、
嗯、
对对，那我们说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例子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定了基调了，就是我们第4年会讲更多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主要也是说去分享我们的一些认知，然后去希望在这个讨论过程中能提高我们的认知的边界。我们现在说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去提高认知的边界，那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想分享一下说我们在过去的在美国的生活中，我们是怎么样去利用各种资源去提高我们的认知边界，因为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认知边界有多大，但是我觉得和我们自己比较的话，我们是慢慢再去把我们这个边界慢慢扩张，然后在这个主观的认知边界中和客观的话去尽量去缩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办法吧，那我们在这边也想分享和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在闯美国的这个过程中读书工作创业或者是的生活中是怎么样去提高我们认知边界的。那我们这边就是列举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从我的角度来说，第一点，我觉得提高认知边界的话，实际上就是我这个工作我当时在四大工作做一个就是审计嘛，然后包括我现在做的也是做 public accounting 的工作，所以说我会接触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客户，他们公司的职员，从最小的职员到 CFO CEO， 还有包括就是说不同行业的。那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觉得我非常感恩在四大工作这么多年，因为他逼迫我要去跟不同人交流，因为很多时间我觉得这个交流的这个东西，包括我们中国人，真的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四大机会，我还是更加去就是闷头做事，然后不会去跟别人多交流，但是这个四大这个机会去把我慢慢去就是把我这个从一个舒适空间慢慢去拿出去，就是刚刚从第一年第二年没有什么经验，就去跟这些公司的老总啊或者 CFO 啊或者是员工去说话，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慢慢的去让我跟不同的人去打交道。那在美国很好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洛杉矶不同公司它非常多元化，我们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去交流。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学到最多也是我们，因为在四大很多是外包的，我们会外包给很多就是说阿根廷的人啊或者是印度的人，然后在很多的时间我们去跟他交流，我觉得我们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但在跟他们的交流中我也会学到，哎，实际上我们的文化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做一件事，那怎么样跟阿根廷的人跟他们，虽然说他们是我们一个包括一个后台，我觉得现在中国也有很多这种四大外包在不同的一个地方，那在美国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让我包括在阿根廷菲律宾印度的人去讲，我觉得他们的一些认知他们的工作习惯也帮助我认识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扩大了我的一个认知边界。那这个应该我觉得是更多一个是不是我主动的，有可能是被动的，工作所逼我需要去转，但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对我来说是提高了我很多认知边界，因为现在包括以前的四大的工作包括现在的一个工作的话，是让我更多去和不同的人一定要去交流，去了解他们这个公司的想法一个规划，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去慢慢去理解啊，这个公司需要什么 founder 合伙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想法，那这个就是 communication 的过程中就让我去理解别人怎么想的，那这个就是我去被动的去有可能去提高了我的认知边界吧。嗯，
学霸学渣闯美国，海外游子的大本营。 我们用最真实的声音带你领略美国校园的精彩纷呈，揭秘北美职场的苦辣酸甜，洞悉美帝最前沿的资讯视角。不管你是学霸还是学渣，我们期待和你一起成长，一起寻梦，一起闯美国。
那我不知道林飞和肖一有一些什么，因为我知道林飞同学很喜欢读书，是不是读书的过程中也让你提高了很多认知边界？
我觉得书肯定是啊，就是现在其实碎片化阅读实在太多了嘛，就比如说你在微信上会有很多推送的文章，或者说是微博上也有很多在的文章啊之类的，但我觉得相比于这些碎片化的阅读来说，我觉得读书可能是一个更系统更完整更全面的一个拓展思维边界的一个方法吧。因为相比于一篇短短的200字、300字的文章来说，我觉得书可能需要作者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把自己的想法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然后不断的去搜罗各种各样的证据啊，或者说是数据，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故事等等，去支持他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相比于读那些非常短篇的文章来说，书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全面的思考。但我想说，就是我最近有参加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原来一些想法上的盲点吧。比如说我之前在录节目之前，我还在跟Leo 和肖一说，我最近有参加 Toastmaster， 就是一个演讲俱乐部，我相信国内也有吧，国内好像叫头马，它是一个帮助大家训练自己公众演讲能力的一个俱乐部。是你每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呢，你自己需要准备一个话题，然后自己写一篇文章，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演讲，围绕着你话题展开你自己的观点。当你演讲完之后呢，下面的一些人会给你一些评论，从你的肢体语言到你讲话的内容到你的语音语调眼神跟大家眼神的接触等等，就会从各个方面来给你一些各种各样的反馈。当然了，有一些好的觉得你做得好的地方，也有一些就是你以后应该做得更好的一些地方，一些不足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自己思维盲区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当对着镜子然后在训练自己的演讲能力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会注意到一些自己非常小的细节，或者你很难从听众的角度来感受你这个演讲到底带给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当有人各种各样的人从各种各样的角度给你不同的反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个地方我以后应该做得更好，那个地方我可能之前并没有注意到。所以我觉得听取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发现非常多，发现身边的那些 sounding board，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自己思维边界的一个方法吧。
就是把自己扔到一个公众的一个地方，然后让身边的人去给你不同的意见。
对，因为每个人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当你听取了非常多人的不同的观点之后，你对你自己的看法可能就会更全面一些吧。
对，但是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跳出舒适区的一个过程。
对，就毕竟听到批评的声音总是不开心的，但是这也是对未来成长有帮助吧。所以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所以听上来林飞主要还是通过读书和跳出自己舒适圈，让更多人给你意见，在这个反馈中慢慢去
接受大家的批评。
对，那我们这边吃喝玩乐比较在行的肖一同学是怎么样通过就是你的生活中的一些来提高你的认知边界呢？
其实我觉得要跳出你的舒适圈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除非你把自己扔到某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可能不是所有时候你都可以就是把自己扔到某一个环境，或者让自己去跳出那个舒适圈。包括现在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手机啊，就是传播啊，网络的传播，
抖音
啊，包括抖音微信因为还有微博因为有所有的这些文化就好像在喂给你吃那样子，就是你一直在接受、然后你就选择性的去接受你想要听的你想要看的。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比以前的社会要严重很多，它让我们有更大的局限性，就你完全是在选择自己想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在这些碎片里面去找一些完整的东西。比如说你听到某一个点，或者你看到某一个点，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想要去了解一下的，你就不要把这个就一听就过了，你可以再去找一找跟这个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你今天听高晓松打发时间什么的，但是他讲讲那个罗兰古国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斯文赫定一些旅行的东西，你难道不会就想说我想要了解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有什么就过程是怎么样，有什么东西是包含在里面的，那你可能就会去找这个斯文赫定有没有出书啊，那你可能就会把这本书买回来看一看，然后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中东这一块区域并没有被战争摧毁之前的一些历史。所以我觉得像在碎片里面找完整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方式吧，
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好奇心，
保持自己的好奇心，没错，
而不是单面的只是接受别人给你的一些信息吧。
对
对，
你刚才说到在碎片里面找完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们之前在录音之前聊到的，包括现在的各种 AI 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它会不断的发掘说你的偏好是什么，
你
喜欢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似的内容，以至于我们的认知就越来越局限在某一个地方。谷歌搜索吧，它搜索出来的内容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它会根据你过往的一些搜索历史来推断说你可能会需要某一些东西。虽然说现在知识或者信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容易获得，但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被机器或者说被人工智能局限在一个非常小的区域而不自知。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我觉得可以提高我认知边界，也是我最近五年来做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旅行的过程中因为我觉得当时刚加入四大的时候在工作中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只是埋头苦战，但是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欧洲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去慢慢去理解这个世界，包括在旅行过程中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个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包括我去年五年的话每一年至少一到两次会去不同的国家去慢慢去旅行，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看到不同国家的人文习俗的话，包括一些艺术啊建筑啊，也让我打开了对一个世界的一个认知边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为什么觉得这么重要，因为我是许知远，就是前面小一说的一个著名的公知，他在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就吴晓波的一个就是年终演讲的一个节目中，他讲了一个叫一个主题叫中国崛起时我们和世界的沟通语言不能只有消费，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提到的一个很大的概念也是让我是觉得旅行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他讲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跟世界的一个沟通语言如果只有消费的话，那这个语言是不会让我们去更多理解就是世界的，那我们对如果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宗教艺术文化如果都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中，如果我们跟世界的沟通语言只是说去买买买去消费的话，我们跟世界的距离是不会去缩小的，那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在这个旅行中我觉得一开始我也是觉得更多就是看看风景啊或者是买一些当地的东西，但是慢慢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去了解我去的这个地方，而不只是说去打个卡，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要做很多功课，就是说要理解这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历史包括宗教艺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我和至少我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理解会加深，然后到这个地方中我可以缩小和当地一些文化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时去摩洛哥，实际上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包括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就是斋月的一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很难理解，就是说斋月的话对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那在这个一个月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在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它是不能吃不能喝，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去理解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大部分时间20个小时有可能不能吃不能喝，那是怎么样一个去力量去支撑他们这样，因为我现在就可以随便问一下每个人，如果在这一个月里面你大部分时间不吃不喝你能坚持得住吗？但是他们还是要工作，他们还是要去过正常生活，那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的力量去支撑他们，那在这个过程中和当地人一些交流，实际上他们是有可能一个是宗教力量，一个是他们觉得是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很神圣，然后他们也觉得是这个过程中可以去防止很多坏的习惯的一个养成，洁净一个心灵，包括一个是把身体中的毒都排出来了。但是他们这样认知实际上是又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认知边界，我怎么能理解不吃不喝难道不是一种折磨而是一种 对一个排毒或者是一个精神的一个东西嘛。你想一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多大的一个精神的力量去支撑他们去做这样一个事，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只是去这个国家去看他们风景啊，不去了解他们的文化，那我觉得我会完全去不理解。但是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也慢慢也学到要做很多的一个攻略，包括做很多一个文化的一个包括他们的一个宗教的过程中，慢慢去理解啊，原来世界还有这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这个旅行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慢慢去扩大了我对一个世界理解，我一个认知的边界吧。嗯，
对
对。但我不知道肖一同学在每次好像旅行中会去很多看很多建筑啊，或者是艺术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你觉得你和世界的一个距离也不只是买买买，而是更多的去跟当地的一些文化和那个历史去有一些交流？
其实我更喜欢看人，就是你去看当地的人，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你大概就能看出来说他们的一个大概的认知或者是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应该是旅行里面比较享受的一个部分吧。你去博物馆什么，当然也是一个文化历史的直接的体现，可是我觉得更人文的就是比如说像巴黎的人，我就注意到他们好像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喜欢看报纸的，就是一份小报，不是那种非常大非常厚的报纸。但我觉得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现在哪个人不是捧着手机的？你说如果我们回国或者甚至在美国这边嘛，哪个人不是每个人手上一部手机都在看一些碎片碎片的刷刷刷的那个方式。巴黎的人居然还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原始的习惯，那让我非常的震惊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惯真的非常棒，非常好。
对对
对。
所以你觉得还是要跟不同的人出去旅行吗？就比如说 Leo 你可能比较关注于宗教或者文化，那肖一你可能更关注于生活，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跟你们两个一起出去的话，我就是既能看到宗教文化那一方面，又能看到生活这一方面，就无形当中自己多了很多副眼睛去看到不同的风景吧。
嗯，
对，
对，包括每次肖一都是做很多攻略找吃的地方或者是喝的地方，像这种也是当地一个文化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对，而且肖一非常善于拍照，我觉得你分享的非常多的照片就是能让我看到很多人不容易注意到的或者非常容易忽略
的
一些细节上的美吧。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找这些比较偏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我不太喜欢去打卡游，我觉得你到这个地方拍一张照，那你还不如把自己披上去就完了。你应该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去
所以说我们还是说在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所有的旅游还是一个自由行，包括我们做攻略，包括做功课的话。
不过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做攻略，并不是说你要到哪里哪里的行程，就是你对这个社会文化有一定的理解，包括对斋月就是或者摩洛哥你要注意一些哪些事项，就是他们为什么有这个，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
那说完旅行以后，我觉得最近来说，包括最近三四年打开我认知边界最大的方法还是我觉得在美国听的 podcast， 就是在美国的播客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
没错。
实际上podcast 相当于就是美国版的喜马拉雅，它是说一个就是所有的一个广播，在
这个不局限于美国吧，就是所有苹果
全世界
都是会有 podcast。
对，因为特别是在洛杉矶，我们很多时间花在路上，然后在这个路上中，我觉得每听 podcast 已经成为我得到很多就是不同声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息嘛。那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我看到不同世界不同声音，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慢慢的去打开了我的一些认知边界。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最喜欢听的一档节目叫 The Daily， 它是New York Times 的节目。那它就是说每一天都会做一个差不多20-30分钟的节目去讨论一些就是热点话题，但是它的角度是非常非常新颖的。那我们就拿一个就是最近一个修墙，我这个边境就是为什么就是美国政府关了40天，就是因为修墙的问题。大部分人我们对修墙概念就是修和不修，我们看到都是一些从总统的角度，从那个参议院的角度，从一个大部分。但是他实际上做了4-5期节目，他每一期的观点是非常不一样。他有一期节目我觉得我非常印象很深的话，是他采访在这个边境墙有一个叫一个警官，这警长，他在这个边境墙的话他是已经做了40多年，马上要退休的年龄，所以说他是第一手，他知道了这个边境墙对 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性。那他会从他的观点说，他在这么多年来说，为什么觉得这个边境墙是很关键？他很多的观点是赞同川普的修墙，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以前有可能就是说几克的海洛因，我毒品带过来都会就是说说一件很大的事，但是最近几年他说是带几磅都不是什么事了。几克到几磅，这个就是说现在完全这个就是感觉他们这个贸易已经完全通了。以前带这种毒品的话就是很小，但是慢慢的话你带很大的一个几包 几磅的毒品都没有办法管理，那这个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第二个他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他说以前的话都是以单位的人，就是一个男的，然后跨境来到美国人工作来美国就是去非法进入然后去工作，但是慢慢现在是以家庭为单位，他们有可能抱了一个小孩来这边，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小孩是什么，但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人道，你如果带小孩的话有可能就是要提供给他这样帮助，但实际上你如果去从他角度来说，你如果去鼓励这些人说你有小孩就可以过来的话，那你实际上是 send 一个 wrong message， 就是让他们知道，哎，我们这边有人道的，你带小孩就可以过来了。因为他最大的一个观点让我是非常惊异的话，就是说他采访了很多就是说偷渡来美国的，然后被关起来的人，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来美国，因为他来美国是要跨过很多很危险的地方，包括很多无人的地方，是什么样一个动力让他们冒着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危险到美国？然后让他们的妻子或者孩子在家里去，让他们去担心，因为来美国这个几百公里的路上，包括有很多帮派啊，包括有很多无人地区，那他们是有什么动力让他们冒着这么大的灰心抛弃妻子来美国？他们为什么要来？我们从来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去思考过他们来的目的。那如果他们冒着这么大危险来美国的话，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有可能没有人考虑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而只是想到他们来美国是对我们不好的。所以说从他这个观点实际上打开了我的认知，说我们不能只从一个高层去看这个修墙的问题，而是要从一些小的个体来看，从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一个风险，冒着生命危险把家里人放在那边让他们来美国。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像这样一期节目，包括他后面也采访了很多，就是他们派了一个小团队特别到边境的这些就收容所，然后去采访当地人。我们从一个大的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修墙，包括他去采访每一个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人来美国，包括就是那个警官他们的角度，那这个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的一个认知边界。因为我们看问题一定要从不同角度来看，那这些他们真正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包括这些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来美国的人的角度，我们去理解这个修墙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呢？实际上是不是背后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角度要去考虑。
对，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可以跟一些其他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因为修墙是后面的事情了。我之前还看到一个纪录片，就是 BBC， 它是讲一个人到委内瑞拉最危险的那个城市，好像叫 Paracas， 那个地方危险到简直就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现在地球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就是哪里都是帮派，然后他们给钱给帮派人采访他们，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会被杀掉。就说所有的人都是为了生存，但是就是以一种很坏的形式。可是修墙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是这个样子，他已经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差的了，我宁可去跨越这些荒芜的地方给野兽吃掉，或者是冒着被人贩子抓走，所有的这些我都要就让自己去有一个希望。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啊，所以你这样就很好理解。可是问题是这个的确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社会问题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
声音，对，
你就可以去思考说到底什么才是没有真正，其实没有对错，对某一个点来说它就是对的或者是错的。
对，所以从这个 podcast 角度，这个 daily 也给我看到了不同就是说第一线的一个个体的一些声音。那这个角度就让我扩张了我历史边界。那我很好奇，不知道林飞或者萧逸有没有一些自己 podcast 比较喜欢听的呢？
就感觉这是要给竞争对手做广告了。对，但是对我也有听很多 podcast， 但是我可能没有就是这么具体的例子可以举。 哎，我可以说一下我平时听的比较多的一些 podcast 吧。我听的比较多的一个叫做 Two White Chicks in China， 这讲的是两个白人女生，一个来自于英国，一个来自于美国，然后他们在深圳已经居住了非常多的时间了，可能3年到4年的时间吧，在深圳工作生活。然后他们每个星期会讲一些，会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吧，这些听众主要来自于其他国家，然后但是他们对中国有非常多的好奇，就比如说在中国居住生活成本高吗，或者说在中国购物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中国小孩上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他们通过回答听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给大家展现一个比较全面的或者比较生活化的一个中国吧。就是我可能上一次回国已经是3年的时间了，所以对国内的一些现状也有一些脱节，但是通过他们的角度的话，我就可以理解到，哎，大概中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或者说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去看，他们觉得中国有哪些地方觉得比较奇怪，或者说有哪些文化上的隔阂等等，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了一个中国吧。所以还是很强烈安利这个 podcast。
我经常听的一个就是叫 The Moss，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 popular 的节目了，在这边，因为他有很多的人去讲故事，就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些故事是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或者你听一边听的时候你就会流眼泪的那种，因为有一些人的生活经历这边可能就是太多了，就是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涉及到家庭、亲情、社会、种族，甚至就是一些关于生老病死或者一些谋杀，就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通过这个自己的故事去体现出来，而且都是真实的故事，那个人自己来讲。包括有一些已经有之前有一个故事，就是已经被遣返了，就不能在美国留下来的一个伊斯兰教的人，他在南非远程来讲他的故事。所以关于这些所有的所有，就是真的对生活有很大的触动，让我的认知无限的扩大，所以我非常喜欢听那档节目。而且它还不是就是一周只有一个故事，它这一期里面节目就是可能有3、4个、4、5个故事，然后让你就是无限的跳转，所以我很喜欢很喜欢这档节目。对
对，所以说但是Podcast 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吧，包括国内喜马拉雅或者是能听到 Podcast 的小伙伴，我觉得 Podcast 中有很多的观点，因为我觉得从听的角度很多的和电视还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很多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我更觉得 Podcast 能表达，就是这种访谈啊或者是一个说的节目能表达更多的感情更多的内容。所以说我们讲了几个就是认知的一个边界的方法，包括我们讲了读书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中认识不同的人啊，包括我们讲的旅行啊，包括我们讲的 podcast。 但是我总结下来，实际上的话，实际上最大的就是要从我们舒适区中去跳出，然后去听不同的声音，认识更大的世界。然后这个实际上就是许知远他当时讲的，就是在他演讲中的一句话让我深有感触，因为他讲的是你们每个人扪心自问，每个普通人之间还在多大程度上具备真正对话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彼此理解对方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有了解陌生人的欲望。我觉得这个实际上他说如果这些能力都不存在的话，我们所有的交流都会变得非常单向，非常容易爆炸，非常容易选择标签，非常容易偏激化，这不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时代的特征吗？或我自己也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些平台去理解不同的声音，实际上让我自己去主动去跟陌生人去交流，或者是去听不同的声音，实际上是一个从我个人的不知道是我个人或者说我们的文化中，我觉得都不是我们一个特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比较保守，或者是不愿意去更多去了解一个陌生人。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现在不是因为我这个过程工作的一个原因，或者是因为我要做 podcast 我们可以认识这么多小伙伴中，你让我真正去认识陌生人，去跟其他人去沟通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我还是做不到。
但是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要为五斗米折腰，我觉得许知远说的这个东西呢，有一部分他自己无奈在里面，为什么大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要去适应这个社会，要为自己的五斗米折腰，所以我们就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如果你能真正的意识到一部分局限性，然后有一点点的改变，可能就能有更大的认知。
对，就是有这个意识在吧，可能要有一个意识，就有一个意识去 听自己不赞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或者说是刻意寻找跟自己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声音，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吧。
我们也在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呢，这个是自己真的需要去做的，需要去认知的。
嗯，
否则这个人类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实在是很难想象。
对
对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聊下来已经慢慢的也是把我们这个思路理清楚，就是说我们第四年节目要做的事，怎么样去扩张我们这个认知边界，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主观的世界和客观的世界能缩小距离吧。
嗯，
那我们也讲了我们的一些方法，包括怎么样听 podcast 啊，包括去旅行啊，包括去听不同的声音，包括读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希望每个小伙伴能和我们一样吧，在这个过程中是慢慢探索，慢慢去努力吧。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完全去客观的去评价很多事，但是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周围的一些微观的一些事情去跟大家讨论，也是在这个讨论中我们能擦出更多的火花，能让我们每个人看到更多我们每个人认知的局限吧。
对，要心存感激，要保持有好奇心，对，
或者听到不同声音的时候保持冷静，
对。
所以说这期就是我们的节目嘛。那最后我也想用徐志远的一些最后的一些他的一些观点来然后结束我们这期节目吧，也是我们一期三周年，但是更多讲的是我们第四周年的目标的吧。徐志远说的话，他说在我们国家崛起的时候，我们和世界的沟通语言不能只有消费，我们要有更多情感的一个沟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积累更多新的知识的积累，我们要有更多情感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去产生新的可能性。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认知边界，这样才能让我们跟世界的一个沟通不只是买买买，而是更多一个情感文化上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才能变更好的自己，才有这个新的情感力量和这个世界去慢慢更好的融合吧。那这也是我们闯美国和闯世界的一个最终目标吧。
非常正能量的一个节目，对。
感谢小伙伴的收听，也希望小伙伴能更多支持我们明年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把更多好的节目带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学霸
学渣闯
美
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Can you feel it? Now it's coming back. We can steal it. If we bridge this gap, I can see you through the curtains of the waterfallWhen I lost it, yeah, you held my hand, but I tossed it. Didn't understand, you were waiting as I dove into the waterfall. So say, true love.